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0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第14届亚洲防务论坛，也叫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开幕。这次安全峰会正值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对抗剑拔弩张之际，双方在峰会上必有一番交锋。美国之音现场采访记者呢，将为您介绍峰会的最新发展和动向。其他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另外呢，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第14届香格里拉防务论坛对话星期六在新加坡拉开帷幕。在首场对话和随后的几次活动中，美国和中国代表就南中国海安全问题针锋相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中国立即停止所有填海造岛活动，并说美军有权依照国际法派飞机和军舰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穿行。中国国防部随后召开记者会回应说，南中国海问题始作俑者不是中国，中国是很克制的，并重申了中国岛礁建设的合法性。第14届香格里拉防务论坛的首场对话呢，今天5月30号在新加坡登场。在首场对话和随后的几次活动中呢，美国和中国代表就南中国海问题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有关详情，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我就直接的这个接着你的话呢，就把这个我们今天这第一天的这个会议的情况给你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已经提到了，在这个第一天的活动当中呢，美国美方和中方已经是各说各话了。那么我具体的就是说，在早上呢第一场的时候呢，卡特部长首先发言，他说呢，美国致力于在亚洲的这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这个做法呢，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这些亚洲的国家呢，带来了繁荣发展的这种机会和条件。但是呢，他说这个和平与繁荣啊，这个景象正受到威胁。他特别的指出呢，中国正在这个南中国海呢有争议的海域呢大举的填海造岛，而且呢规模跟速度呢远远超过呢，对南中国海也拥有声称拥有主权的其他几个国家，那么比这几个国家呢规模速度都要大很多。那么并且敦促呢立即呢停止这个有关的造岛活动，不光是中国，其他国家也都要停止，并且以外交的途径来这个处理这些问题。卡特还说呢，至于美国该怎么做，他说美国有权依据国际法派这个军机和军舰呢到这个有争议的地区呢，有争议的海域呢去穿行。我们来听听卡特这个部长是怎么说的。
美国跟在这个地区的安全架构中，他的盟友和伙伴国一起，不会惧怕行使这些权利，这些所有国家都拥有的权利。归根结底，把一块水下的石头变成一个机场，并不能给予你主权，或者让你对国际海上和空中穿行实施限制的权利。
那么关于中国方面的这个反驳呢，刚才您也提到，主持人听到他举行记者会，然后说这个始作俑者不是中国。那么在卡特发言之后呢，其实呢还没有等到记者会，那么中国呢已经就派出军事科学院的赵小桌大校呢在为中国辩护。他说呢，卡特部长的这些指责啊毫无依据。我们来听听他在现场呢这个大校赵小桌大校。
我认为航行自由根本不是问题，因为这项自由从来没有受到影响。另外，称中国在那里的建设行动影响了地区和平与稳定，也是毫无根据的。
那除了赵小桌大校这个为中国辩护之外呢，在卡特 部长讲完话之后呢，很快在其他的另外几场对话的当中呢，中国也派出了好几位官员啊，积极的为中国的这个在南海的行为辩护，他们都会说英文，而且呢都信心十足，那么可以显现出来就是说他们这次呢是非常有备而来的。
嗯，好的。那么李宝，你刚才呢分别介绍了这个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的立场，那么除了这个美国方面啊，除了国防部长卡特之外呢，据说美国国会也有个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对话活动，那么他们都有哪些活动和安排呢？李宝。
美国的国会参议院有一个代表团啊，这跟这个卡特总统不是卡特总统，卡特部长这个他的这个代表是不一样的哈。各种。
喂，李宝。请讲。请讲。
这个代表团呢，就是由这个参议院的军委会主席麦凯恩来这个带队，而且这里面当中有民主党的，有共和党的成员。这些呢，成员在不同的这次对话的不同场合呢，也在为美国的这个政策进行一些解释，或者你可以说是辩护。那么麦凯恩呢，在之后的记者会上，这个说呢，中国看来呢不会停止他在南中国海这些造岛的这个军事化的行为。那么有什么办法让他停止呢？他认为呢，其实中国这样做对中国也不利，因为呢，他会呢，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代价，将会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我们来听听麦凯恩参议员是怎么说的。
我并不预测我们会跟中国发生冲突，但我预计你会也必将看到该地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团结一致采取行动。这些国家可以在外交、经济和其他方面应对中国公然违背国际法。
那么刚才跟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香格里拉峰会啊，香格里拉对话呢，这个第一天的情况非常的这个满的，从一早到这个下午到傍晚一直有活动。那么明天呢，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副总参谋长孙建国登场。那么相信呢，这是大家呢都是非常聚焦的一个主要话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新加坡现场所做的连线报道。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填海造岛，并且警告美国侦察机不得飞越中国的人造岛礁。其他主权申索国呢也不示弱啊，使得这个地区的局势日趋敏感和紧张。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背景报道。
南中国汉海域面积35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超过200个无人居住的岛屿和岩礁，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航道。据信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围绕南中国汉海域和岛屿的主权争议，一直被看作是亚洲最具潜在威胁的冲突点之一。中国政府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等也对部分海域提出主权要求。中国国务院2012年批准设立地级海南省三沙市，把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列为自己的行政管辖范围，还在有争议海域的岛礁上填海造岛，试图扩大对主权范围以外的海域控制。据报道，中国在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永暑礁上，已建有航空管制塔台、预警雷达、军营和一条3000米长的飞机跑道。而今年5月11号，菲律宾军方领导人也高调视察派格阿萨岛，宣示主权，并表示要扩建岛上的飞机跑道，岛上已经有机场、港口和营房。中国和菲律宾相互指责对方在有争议的岛屿上非法战略施工。另外，台湾在太平岛上扩建码头工程也将在今年年底完工。太平岛是南沙群岛当中最大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岛上还有一条飞机跑道，目前有100多名台湾海防人员驻守。2014年底，台湾指责越南在太平岛附近岛屿部署移动导弹和大炮，可能对台湾的军事前哨基地太平岛造成威胁。越南、菲律宾和中国也对太平岛宣称主权。2014年5月，越南政府指责中国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设立石油钻井平台，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并且冲撞越南船只，造成越方人员受伤。 2013年，菲律宾海防巡逻船在有争议海域开枪打死台湾渔船大兴28号的船长，引起双方关系紧张。美国敦促中国和东盟早日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防止发生敌对行动。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深陷腐败丑闻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成功蝉联足联主席职务一天之后，星期六召开记者会，并与足联官员会面。布拉特星期五当选之后呢，还对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提出批评，称美国不应在瑞士拘捕国际足联官员，并谴责他所谓欧盟官员对国际足联的仇恨运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星期六在苏黎世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在下一届四年主席任期中，他不仅会发展足球，更要尽量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Merci. Je veux d'abord vous dire,
我要告诉你们，首先我很高兴蝉联未来四年的国际足联主席职务，尽管目前遭遇困难，130个国家代表投票支持我，这不只是为了发展组织，更是要解决或者尽力解决我们当下遭遇的问题。
布拉特星期五连选连任后，对支持者表示感谢。他表示知道如何恢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心。最近的腐败指控使得足联声誉受挫，在美国起诉14名足联官员，并且在苏黎世逮捕了其中7人之后，国际足联投票选举新一任主席。
这给了我机会，因为大家都说我应该为此负责，我担负起这个责任。我们必须立刻为国际足联建立更好的形象，我知道该怎么做。
唯一和布拉特竞争国际足联主席职务的约旦王子阿里本·侯赛因担心，在竞选中支持他的国际足联成员未来可能遭到报复性惩罚。
有73个国家的代表非常勇敢，我这么做是为了他们，我希望他们不会因为诚实表达立场而遇到麻烦，所以我要这么做。
美国足球协会对选举结果表示失望，但是仍然祝贺布拉特蝉联主席。布拉特周五表示，如果俄罗斯和卡塔尔没有赢得2018和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今天可能就不会有这些问题。美国争取主办2022年的世界杯，但是以失败告终。瑞士一项司法调查就是针对2018和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相关的管理不善和洗钱指控。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五，美国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移除，这是两国断交50年后朝着恢复邦交迈出的又一步。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4月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会晤后不久宣布，双方商讨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事宜，同时呢，他计划将古巴从支持恐怖国家的名单上移除。台湾民进党主席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五晚间抵达洛杉矶，展开为期12天的对美国的访问。蔡英文是台湾目前最热门的总统参选人，由于执政的国民党在台湾的民意支持度一路走低，人们普遍预计他很可能会赢得明年的总统大选。蔡英文此行最重要的行程是对华盛顿的访问，届时他将拜会美国各界人士，并在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就两岸关系等问题发表演说。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五月份呢是美国的运动月，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呼吁民众一起行动起来，让美国有一个更健康的未来。接下来的美国万花筒节目将为您做详细介绍。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从上任以来就不断强调运动和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奥巴马总统最近指定五月份是全国体适能和运动月，呼吁民众一起动起来，让美国有个更健康的未来。第一夫人米歇尔还发布视频，在白宫健身房里亲自示范五招健身秘诀，一起来看看。
美国总统奥巴马长期提倡美国人过更健康的生活，他在白宫网站上发表特别公告，宣布五月份是全国体适能和运动月。他说，运动是美国文化的基本部分，运动培养美国竞争的动力，帮助人民保持身体健康，并教导我们要取得成功必须做出什么样的努力。除此之外，今年也是第一夫人米歇尔让我们动起来项目五周年，他特别提出一个叫做 Give Me Five 的活动，他希望一般民众能够通过社交网络挑战亲朋好友做五个有益健康的活动，像做五次跳跃活动，吃五种新的蔬菜水果等，鼓励彼此过更活跃更健康的生活。奥巴马总统响应加入 Give Me Five 活动，半认真半幽默地告诉大家，连总统都有时间做五个有益健康的活动。
第一，进办公室前我会锻炼身体。第二，补充水分。第三，爬楼梯，但是要当特工允许的时候。第四，盘子里的一半是蔬菜和水果，尤其是花椰菜，我很喜欢花椰菜。第五，开会时不一定要坐着，可以边走边谈。
奥巴马挑战米歇尔也要亲自做五项运动，米歇尔接受挑战，在白宫健身房亲自示范五种锻炼体能的方法。他强调做这些运动应该和教练或父母一起，确保姿势正确与安全。总统体适能运动和营养委员会成员科尼尔·麦克莱伦介绍说，跳绳是很好的运动。
跳绳的时候不要跳太高，只要稍微离开地面一点就行了，手肘靠近身体。旋转绳子时不要用整个手臂，只要用手肘就行。
另外不要只做一个运动，最好要多样化。
我们用个实心球做不同的腹肌运动，挑战腹部的不同部位，锻炼不同的部位可以增加腹部的力量，所以不同的运动姿势十分重要。
第三个运动看起来比较困难，
这是一种爆炸性的增强腿力的运动，我们用这样的动作来加强大腿小腿的力量。开始你把腿放在长凳两旁，以站立姿势迅速跳上长凳，然后下来，整个动作要保持蹲姿。
另外不要怕举重，举重可以强化上半身的力量，让你能有像米歇尔一样无赘肉的手臂。米歇尔用的是35磅重的哑铃。麦克莱伦强调，手腕要在手肘之上，维持一个垂直90度的姿势，不要张得太开。第五个运动是拳击，麦克莱伦说，这能训练手眼协调，让你学习如何出力，另外这也是很好玩的运动，熟悉之后还可以加上踢腿的动作。最后运动完还不要忘记补充水分。
儿童通过父母、老师、电视或者是到博物馆里学习自然科学，但是原来从体育活动中也可以学习科学。我们现在就到一个展览，了解儿童如何可以从冰上曲棍球这个运动中探索科学的奥秘。
角度、摩擦、离心力，了解科学原理可以帮助赢得比赛。位于洛杉矶的发现者科学中心举办冰球展，鼓励年轻游客通过电脑游戏和其他活动了解冰球运动背后所蕴含的科学。展览主持人是洛杉矶职业冰球队洛杉矶国王队。
我们喜欢曲棍球，我们在曲棍球的陪伴下长大，我们来这里与孩子们分享这项运动，这是一个很棒的科学中心，孩子有 机会了解冰是如何制成的，如何击出冰球，如何当守门员，守门员是怎样的感觉，以及磨冰机如何运作的，所有这些你都可以从这里了解，实在很棒。
发现科学基金会 CEO 乔亚当斯表示，这次展览是了解一门困难学科的好方法。
科学很难懂，这是一个孩子在教室里不容易学习的学科，他们必须埋头学习这些东西，但这并不自然，所以我们运用体育以及所有冠军球员和周围人物，让科学走入生活。
年轻游客似乎同意这个说法。
我喜欢冰，我了解到它通常是华氏26度，我学习到通过震动和声光可以看你的手的反应有多快，以及冰球在不同的表面运动有多快。
很好玩，我很喜欢他们为守门员拦截的方式，我也喜欢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如何击球，你可以拦截，然后会告诉你是救球还是进球得分，这很酷，就像你在现实生活中玩电动游戏一样。
所有年龄的游客都可以在发现者科学中心这次冰球展览中探索科学的奥秘。
在美国，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 Memorial Day， 主要纪念和缅怀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将士。今年这个纪念日是5月25号，当天奥巴马总统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士兵墓敬献花圈。他在仪式上缅怀那些为保卫美国自由与安全而牺牲的男女将士。他说，我们因为他们的缺席而心痛，但是他们的精神却赋予我们力量，继续努力保护和延续所有美国人民所珍惜的自由。除了这个庄严肃穆的传统之外，当天全美各地的民众以游行、爱国音乐会和各种仪式纪念为国捐躯的军人。首都华盛顿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请看记者海伦和若坤的报道。
华盛顿宪法大道上挤满了前来观看游行、缅怀阵亡将士的人们。今年的第十届大游行由美国退伍军人中心举办，众多退伍或现役军人参加。这也是自阿富汗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来自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的警察们骑着摩托车沿着宪法大道开始了游行。华盛顿军区仪仗队紧随其后，他们的后面是陆军、海军陆战队、海军、空军以及海岸警卫队的方队。许多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除了退伍和现役军人以外，来自美国各州高中、大学的鼓号乐队也是游行的热点，观众们纷纷鼓掌欢迎。整场游行持续近一个半小时，烈日当空，但观众热情不减。来自智利的乔治对盛大的游行印象深刻。
在智利，我们也有这种类型的庆祝活动，但是没有如此盛大。我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和美国各州的人们，真太棒了。
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全美各地都会举行游行、爱国音乐会等活动。
对一般美国人来说，阵亡将士纪念日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请看记者杨晨在华盛顿街头的采访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二战纪念园、越战纪念墙、韩战纪念园这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吸引了更多的游人。越战纪念墙周围聚集了很多越战退伍军人。查尔斯·史密斯拿着一张1968年他和战友的照片说：
Memorial Day is just thinking of all the guys。
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怀念我的战友们，他们在战场上牺牲，名字就刻在纪念墙上。我高中毕业的那个班，很多人和我同时入伍，大概有23个人都阵亡了。
照片最下角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史密斯，他说战争的经历让他学会了从不抱怨。
我现在从不抱怨任何事情，我不会抱怨天气热，在越南每天都是酷热的天气，能够回家能够活着就是幸运。
牧师罗伯申科举着他1952年死于韩战的叔叔的照片，他说这个纪念日非常有意义。
Memorial Day is about the cost of freedom。
为了自由，很多人付出了生命，
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独的，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帮助我们。
马里兰州居民麦克瓦格纳带着儿子来看游行。
That's a good thing. Hopefully he'll learn respect.
我希望我儿子将来能够懂得尊重军人们的牺牲。
美国中西部爱奥华州有个叫做滑铁卢的地方，这个中西部小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名鼎鼎，不是因为它的成就，而是因为它的牺牲。小镇里一个家庭的牺牲到现在仍然在提醒我们，战争给后方所有的家庭带来沉重的代价。一起来了解。
上世纪30到40年代时，科蒂斯·巴特利特还是个孩子，他就在滑铁卢小镇的街上居住。这里的人没有不知道沙利文五兄弟的。
他们和社区里所有其他孩子一样喧闹，他们什么事儿都干过，坐闷罐车，骑摩托。
巴特利特说，他们五人总是在一起。日本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时，这五兄弟一起加入了美国海军。
他们想在同一艘战舰上，为共同的理想并肩战斗。
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时，沙利文五兄弟在美军朱诺舰上服役，日本鱼雷将这艘船击沉。五兄弟和朱诺舰上大多数官兵一起阵亡了。几个星期后，科蒂斯·巴特利特正准备上路送报纸时得知了消息。
我拿起报纸，我想，哇，我必须将它送到。我问妈妈，我是否应该这么做？她说，当然，快去送。所以我就送了过去。
She said, sure, take it up there. So I did.
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时间让一个家庭一下失去这么多人。
罗宾·文特尔出生后一直住在滑铁卢，在这里许多人都可以找到与沙利文五兄弟的某种联系。好莱坞电影《沙利文五兄弟》刻画的正是这五兄弟，他们的死震撼了小镇，成为二战中激励美国人团结战斗的呐喊。如今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滑铁卢，活在沙利文兄弟爱奥华州退伍军人博物馆里。文特尔是这个博物馆的策展人，这只是小镇为这个著名家庭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
The convention center is named.
会展中心也是以五兄弟命名的，还有沙利文兄弟公园，人们谈起他们总是有些自豪感。
沙利文兄弟的悲剧迫使美国战争部实行了血脉保护政策，如今这一政策仍然有效。这项政策杜绝在战争中失去兄弟姐妹的士兵重返战场的情况，但文特尔说，没有任何政策可以缓解父母把任何一个孩子送上战场的恐惧。
我认为他们能感受到沙利文夫妇送所有五个儿子上战场时的那种恐惧和焦虑。
I lost a son about 5 years.
大约5年前，我失去了一个儿子，只是一个，我不知道失去五个儿子是什么样的感受。
沙利文一家在战争中的牺牲使得滑铁卢名声大振，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到这里表达敬意，更多的了解爱奥华的这个家庭以及他们为国家做出的巨大牺牲。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当天，在南加州40年前被美国军人收养的越南孤儿珍珠，在一堵仿照华盛顿的越战纪念墙前面回溯了他传奇的经历。请看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洛杉矶市南端的蓝桥帕洛斯福蒂斯市，每年都在绿丘纪念墓园举行纪念和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活动。在墓碑环绕的草坪上伤逝，天降神兵却把悲情一扫而空。今年在纪念日的前夕，墓园里搭建了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的纪念墙，按照华盛顿的纪念墙的1/2大小打造，经常在美国各地巡回展出。俘虏是越战退伍军人，也是绿丘纪念墓园的主席。他说：
I find that the people are just wonderful.
俘虏说，这些人真的很好，看到他们来参加，我的心很满足快慰，因为这显示我们没有忘了那些为国服务和牺牲的人。儿子在战场捐躯的维吉尼亚·凯里找到了他的名字。凯里说
The wall to me means...
他说，纪念墙意味着回忆、尊敬，还有我无法解释。 金伯利·米切尔是美国纪念越南战争委员会的正式代表。米切尔表示
I was always told that I was abandoned on the street.
他说从前他们总说我是个弃儿，在街上捡到的，我被人送到孤儿院，起了个名字。当时一个美国空军中士詹姆斯·米切尔到越南岘港的孤儿院送礼物，修女安琪拉告诉他这个女婴等待收养。米切尔表示
So I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他说我运气好被他收养了。1972年9月来到美国，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北部。米切尔很早就立志要服务人群。米切尔说
I knew at an early age that the
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我能来美国是因为美国军人帮忙，所以我决定要回报，申请进入海军学院。然而就在1995年开学前一星期，他的父亲遭到雷击死亡，米切尔主动辍学一年照顾家里，一年后才去学院报到。他陆续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服役17年后退伍。2011年他重回阔别近40年的越南，他的朋友秘密安排了当初在孤儿院工作的修女跟他会面。修女在孤儿院名册上找米切尔的越南姓名。米切尔表示
First two books, they weren't it.
他说前两册没有，到第三册的中间他们找到我的名字，我是第899号婴儿。米切尔的故事被广泛的报道出来。米切尔说
In October of 2012,
他说2012年的10月新墨西哥州的一位女士跟我联络，她说她的朋友陈宝是前越南陆战队成员，我是被陈宝送进孤儿院的，名字也是她起的。交叉查证后，米切尔终于和陈宝联系。米切尔表示
I don't believe in coincidences.
他说我不相信巧合，但命运、运气或者是其他因素把我和他聚在一起。陈宝告诉我1972年那一天他的部队准备要炸桥阻止越共进犯，最后过桥的老百姓把一顶斗笠交给他，里面有个婴儿。老百姓说他在路边看到这个婴儿趴在死去的母亲身上吃奶，所以救了他，希望陈宝帮忙。这个老百姓已经自身难保。米切尔表示
Baltran took it upon himself.
他说陈宝把我送到岘港的圣心孤儿院，他给女婴用自己的姓取名为珍珠。米切尔相信陈宝，他指出
He wasn't asking for anything.
陈宝对我没有任何要求，他只是告诉我他以我为荣，因为我能来到美国在军旅服务，还能回馈我和他共有的国家。三年前，米切尔和从前同事共同创办了非盈利的迪克逊中心，协助退伍军人回归社会。米切尔在自己人生起点获得重生的机会，他表示
And I'm hoping that my life can be a
他说我希望我的人生故事能成为一个象征，从可怕的环境里还是能产生出一些积极的东西。如何协助从战场幸存的退伍军人重生，将是米切尔今后最大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来自加州的美国另类摇滚乐团 Switchfoot 现场表演他们著名的歌曲 Meant to Live。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More than this world's got to offer. We want more than this world's got to offer. Yeah, we want more than the wars of our fathers. And everything inside, it screams for second life.Have we lost ourselves? We were meant to live for so much more. Have we lost ourselves? We were meant to live for so much more.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曾经是美国国会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星期四被联邦政府起诉，罪名是违反银行法，结构性提取大笔现金，并且向联邦调查人员撒谎。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联邦法庭的起诉书说，哈斯特从2012年开始以每次低于$10,000的金额提取现款，以躲避银行向国税局汇报。这种取款方式被称为结构性取款，违反了美国的银行保密法。联邦调查局从2013年开始调查哈斯特，起诉书说哈斯特提取大笔现金是为了不让某一个人透露他在多年前对这个人犯下的错误。2010年双方达成协议，哈斯特承诺支付给这个人$3,500,000的封口费。起诉书没有透露此人的身份，不过起诉书表明，哈斯特曾经在1965年到1981年在伊利诺伊的这所中学教书。哈斯特今年73岁，1987年从伊利诺伊州当选国会议员，1999年到2007年担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2007年哈斯特从国会退休，此后受雇于一家著名的游说公司。如果被认定有罪，哈斯特将面临最高10年有期徒刑和$500,000的罚款。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五月亚太传统月即将结束，亚太传统月庆祝亚太裔美国人的贡献及其成就。近年来，亚太裔竞选公职的人越来越多，在美国国会的亚太裔议员人数也正在增长。但是一些亚太裔议员说，不论是竞选公职还是在私营企业谋求高层职务，亚太裔呢都面临所谓的玻璃天花板。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Then you walk over there.
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刘云平2015年进入国会，也是国会亚太裔议员团的最新成员。
国会亚太裔议员团现在有14个成员，是人数的最高纪录。今年增加了一个人，那就是我。
2015年上任的美国第114届国会被认为是最种族多元化的一届国会，尽管亚太裔议员的人数也有增长，但是刘云平议员说，
我们的立法机构国会亚太裔议员的人数远远低于人口的比例。
亚太裔目前占美国人口大约6%，而国会参众两院535位议员当中，参议院只有一位亚裔参议员，是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人广野庆子。众议院有11位有投票权的亚太裔议员。刘云平议员说，亚太裔不论在政府还是私营企业都面临着玻璃天花板。
我们仍然被当作是外国人，这种偏见导致了历史上的排华法案，导致了李文和案以及现在的陈霞芬案。
另一位华裔议员赵美心说，应该肯定亚太裔议员的增长趋势。
虽然我们目前的人数的确不符合人口比例，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亚太裔担任这类公职。
美国的第一位亚太裔国会议员是1957年进入国会的印度裔达利·辛格·萨乌德。第一位亚太裔参议员是来自夏威夷的共和党人邝友良，他1959年进入国会。国会1994年成立了亚太裔议员团。目前赵美心是国会亚太议员团的主席。
随着人数的增加，使得我们能够游说白宫任命更多的亚太裔担任重要职务。我们收集更细致的数据来了解亚太裔社区的真实状况，不让人们继续把我们当作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看待。同时我们团结起来抵制那种贬低亚洲人的言论。
国会亚太裔议员团里，来自德克萨斯州第9选区的黑人民主党议员艾尔格林特别引人注目。
我的选区人口有很多亚裔，我们的选票上有4种语言，英语、西班牙语、中文和越南文。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
国会亚太议员团的工作还包括帮助亚太裔社区争取权益。赵美心议员说，参政对亚太裔融入主流社会非常重要。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but
如果你不发出声音，你的权利可能会被剥夺或被忽视。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好，接下来呢是走进美国专栏。许多人呢有各种各样的收藏爱好，比如有人喜欢集邮，有人喜欢收集古董。而在马里兰州呢，就有这样一个人，他专门收集秘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呢，我们就请跟随今天的走进美国去看一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魏芝。每个人都有秘密，而秘密通常是不跟别人分享，或者只跟自己最信任最亲密的人分享的。而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人，每天都有人把自己的秘密写在明信片上寄给他。如今他已经收集了来自全世界的超过100万个秘密。那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大家如此的信任他？而他又将大家的秘密拿去做什么呢？今天走进美国就带您一起走进他的秘密世界。
这张明信片画了一个电梯，这里写着，我为一层楼而坐电梯感到内疚，所以出电梯时我都双腿无力。
这是这些堆积成小山丘的明信片中的一张，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而收信人却是同一个人，他就是家住美国马里兰州德国镇 Germantown 的弗兰克·沃伦。这些明信片上写的不是普通的问候，而是人们深藏的秘密。这其实是弗兰克的一个艺术作品，叫做 Post Secret 邮寄秘密。
Post Secret is an art project。
邮寄秘密是我10年前开始的一个艺术项目。我邀请全世界的陌生人在明信片上写下他们内心深处的自白，一些他们从没公开过但真实的事。我请他们将明信片以匿名方式寄到我家。
许多明信片都是人们自己设计的。
这张是一对浪漫的情侣在一棵树下，还有一颗心。他说，我不是来筹钱来逃脱你，我是在集资办我们的婚礼，嫁给我好吗？
还有许多人独树一帜，给弗兰克寄来各种各样写有秘密的物品。也有人通过 email 和手机应用程序将自己的秘密分享给弗兰克。弗兰克会把这些秘密分类整理，每周日选取一些匿名发布到邮寄秘密的网站上。至今弗兰克收到的秘密已经超过100万个。他说，这些数量庞大的秘密中只有1%会被分享到网上。这个选择过程就像是作曲或拍电影，他试图通过分享的秘密触碰到人们心灵的每一个情感触点。埃里克·佩里是当地邮局的邮递员，3年前开始给弗兰克家送信。他说，弗兰克每天都会收到至少20-30个秘密，这使弗兰克在邮局出了名。
真是惊人，每天收到这么多，简直不敢相信。
但最初开始邮寄秘密这个活动的时候，弗兰克并没有很明确的目的。
我当时也在我自己的秘密中挣扎，我觉得我给别人创造的这个可以不受指摘而又安全的跟我匿名分享秘密的空间，也是我曾经需要的。
弗兰克将秘密集结成册，如今已经出版了6本书。
弗兰克给了我几本书，我全读了，我家人也读过，这些书太棒了。
而邮寄秘密曾是弗兰克自己的秘密，直到第一本书出版，妻子简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
出版商打来电话告诉我，我家的地址会印在书里。我说，不，不行。他说，会印的，都写在合同里了。我说，不，不会的。我当时真的很不高兴。
后来弗兰克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弗兰克说，大家寄来的这些秘密像一张张邀请函，请他进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我会让你进入我的紫禁城。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人终于有了敞开心扉的勇气。
弗兰克说，每个人都有令人心碎的秘密，而有些秘密更是生死攸关。他经常会收到跟死亡、自杀有关的秘密。为此，他和他创办的邮寄秘密网络社区 The Post Secret Community 已经筹集了100多万美元。 用于帮助一些防止自杀行为的非营利组织。
有时候我们将我们生命中黑暗的部分包裹起来，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他们会跑出来伤害我们。
Oh my, hi everybody. Wow. Thank you so much.
带着大家的秘密，弗兰克在世界各地做演讲。
我儿子公开承认他是同性恋，他只有七岁，他的自信是我最大的成就，我会伤害任何伤害他勇气的人。我爸是澳洲一家银行的头，我在他办公室读他发布的秘密。他说，你知道我的秘密是什么吗？我压根不知道我在干啥，但只要你表现的自信，你就能获得成功。
弗兰克说，人们保守秘密有时候是因为害怕事实会伤害别人或自己，或者那是一段童年的痛苦经历，而一些人因为相似的秘密产生了共鸣，彼此联系。
这些洞是我妈想敲开我的门时造成的，因为她想进来继续打我。这个秘密是写在一个被打坏的卧室门的照片上寄给我的，我收到之后就把它发到网上，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个星期超过100万人浏览了我的网站。
每次演讲，弗兰克也邀请现场观众分享秘密。
我出生时多长了一根手指头，它在我还是婴儿时就被切除了，直到我40岁，父亲才告诉我。
我的秘密是我是个穆斯林，这不是什么秘密，因为我戴头纱，这太明显了。等等，你们等等，我确实有个秘密。听着，我的秘密是因为我戴头纱，因为我很明显是个穆斯林，我在外面对每个人都很好。我在公共场所给每个问我要钱的人捐钱，只因为我不希望他们以为穆斯林是坏人，即使当时我并不想捐钱，或者不想对人和善，或者不想让人闯入我的生活。
弗兰克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决定，是否将自己的秘密公开，与什么人分享。他将邮寄秘密延伸到了电影，走上街头，邀请路人在镜头前说出自己的秘密。
Your cat that disappeared? I ran it over.
Let's think. All those books I have that I don't let you read?
Yeah.
It's just all these love poems that are about you.
我想，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他不会因你的秘密而看不起你。秘密是你的一部分，而你就是你。
而弗兰克将妻子最爱的秘密挂在墙上。走进美国未知，刘文明、莫非发自美国马里兰州的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呢是一则刚刚收到的消息，香港多个本土派团体呢在网上发起2017本土耀德游行，在星期六下午3点从中环游行到金钟立法会综合大楼，抗议港府假普选的方案，收紧言论自由，漠视港人的这个生活需要，并且呢向香港和中国政府来表达不满。下面就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本土力量等多个本土派组织近百人参与在网上发起的2017本土耀德游行，在5月30日下午2点齐集中环遮打花院，并在3点出发游行到立法会综合大楼，抗议香港政府不断向中国献威，强行推出假普选方案，放宽中国大陆人来港的自由行，收紧言论自由，漠视民意。有游行人士还打出我不是中国人的横幅，高叫2017一定死等口号。
而我们本土派为何觉得普选是重要的呢？是因为显示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其实只会顾全中国大陆，而不会考虑到香港人本土的利益。很希望有了普选后，新选出来的特首他们只要向香港人负责。你们大学生一边跟中国大陆人竞争的时候，奶粉、房屋、学位全都给中国大陆人抢走。如果你不现在走出来的话，迟早就没有了香港人。
参与人士声称，他们是想捍卫本土利益，希望让市民明白，只有民主选举才可以让香港脱离困境，因此需要反对假普选方案。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中国浙江义乌，一名6岁女童被生母殴打致死，南京呢，两女童被饿死，深圳女童跟着精神病母亲在大街上流浪。这一起起虐童的案件让听者震惊，事件的频发让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儿童权益的保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画面中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女孩名叫格格，跟着患有精神病的母亲在深圳流浪已长达3年。坐在她身边的娜子是上海静安区小希望之家青少年关爱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也是长期关注流浪小女孩格格的志愿者之一。和娜子一样，小希望之家的另一名志愿者肖旭东也被格格牵动着心弦。今年4月底，肖旭东寻找媒体介入展开报道，也引起中国民政部门高度关注。格格的母亲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而格格在被送到深圳救助站的儿童保护中心后，找到了爸爸、外婆等其他亲人，回到老家生活。个案似乎解决了，但志愿者看到了中国儿童保护制度的缺失。
一个小女孩，就是一个大概当时我们认为是6岁哈，五岁六，实际上是7岁了，一个小女孩。他为什么能够在大街上流浪3年到4年的时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帮助到他。我们有这么多的机构，为什么不就是没有一些力量去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肖旭东进行志愿活动的机构小希望之家，2013年8月由作家陈兰在上海发起，主要针对预防未成年人虐待与忽视。像深圳格格这样的情况，机构的工作人员已看过太多，还有很多孩子没有与其他监护人取得联系，只能继续由民政部福利机构或像小希望之家这样的公益组织代为收养。中国在儿童权益方面早有立法，不过具体操作时挑战仍然很多。法律从业者谢长娥在业余时间给小希望之家做法律方面的支持工作，同时也是该机构的核心志愿者和理事之一。
那就是我们国家首先民法通则，包括后面的未成年人法，它都是规定了一些比较纲要性的一些规定，但是它没有具体可操作的实践。所以如果是说具体办案的人员他不知道有一套程序，他可以去根据这套程序来提起来管理这些事情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来执行。
不过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儿童福利方面存在的缺陷。2014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民政部印发意见，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行为，都可被剥夺监护权。这在谢长娥看来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不过肖旭东和谢长娥都提到在救助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尚不清楚最新的司法意见，还在沿用老一套。
首先对自己的工作人员的培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施法律的一个方面的工作一定要做的。
新出台的意见虽存在强制执行力，但谢长娥解释到，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份意见中保护儿童权益的制度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包括儿童福利保障法、反家暴法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志愿者说，法律缺失并不是唯一的挑战，被政府干预后救走的儿童，如果没有其他顺位监护人收养，都被送入政府经办的以收容孤儿为主的福利院。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美国、日本等国的儿童寄养制度，以及对涉案监护人的监督和辅导制度，而这些制度不仅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还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
其实作为我们个人志愿者来说，我们感觉有的时候就是力量，自己力量还是很薄弱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的。那国家应该是花更大的力气在其他的就是社工方面的一些建设上面呀、啊，包括鼓励公益机构参与到儿童工作当中，都要在这方面做工作。
通过新媒体的运用，越来越多的声音，儿童保护的理念被传递到决策者和立法者的耳中。谢长娥说，把好的制度变成体系推行到每一个城市需要时间，更需要国家花大力气的投入。七岁的格格找到了亲人，回到了家乡，结束了风餐露宿的流浪生活。还有很多的孩子在经受折磨，缺乏关注。5月27日，小希望之家开始开展展链行动，配合公安和民政部门解救被成人胁迫或操纵的行乞儿童。他们希望通过各方面不懈的努力，让更多的孩子在家庭、社会的关爱下健康成长。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用 3D 打印零部件组装的汽车已经上路，在测试打印整车的可能性的同时呢，美国能源部的研究人员最近创作了一辆电动的标志运动跑车的复制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克的报道。
AC 眼镜蛇也叫做福特希尔比眼镜蛇，是一款英美式双座跑车，自1962年以来曾陆陆续续的生产。他曾经参加许多次路赛，但是由于造价太过昂贵，从来没有大量出售。为将这款车做成怀旧型跑车，福特公司在2004年底特律车展上推出了一个现代化的版本。美国能源部的研究人员最近展示了另外一个版本，这一次带有电力推进和 3D 打印的塑料车身。能源部先进制造办公室的罗伯特埃夫斯特表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制造一辆眼镜蛇，相反，研究人员是想测试与 3D 打印大型物件相关的几个问题。
The capability to balance thermal loads was an important one.
平衡热负荷的能力是一项很重要的问题，实现非常非常高品质和专业级表面光洁度的能力，以及自定义设计零部件环境的能力，是其他几项问题。因此，这个样品车有一个马达和电池，有了 3D 打印技术，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将其改变为完全不同的电机、电池、传动系统和防震系统。
3D 打印技术的灵活性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埃夫斯特说，这辆车是由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六个人用了6个星期制作的。
It's printed in about 6 pieces, there's 1 piece.
它被印成大约6块，有一块是核心的底盘和机械结构，而车身前端和后端各自制成2块，然后2块相互连接，用螺丝固定在底盘上。
Pieces that were joined to each other and then they're bolted onto the chassis.
在国家运输研究中心进行测试期间，这辆车达到了128公里的时速。大约8秒钟可提速到100公里，虽然不如目前道路上跑着的车快，但是还是相当不错的。 3D 打印技术的真正价值是其速度和灵活性。对汽车工业来说，大型 3D 打印技术最重要的优点之一可能是模具制造和车身部件的钣金制造，而这通常是关键的生产瓶颈。
利用金属模具，他们从单片金属块开始，用机器去掉不需要的部分，最后的加工工序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汽车大型模具的典型反应时间为至少9个月。我们可以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48小时内完成。
埃夫斯特表示，他的部门目前正在研究是否可以使用 3D 打印模具和钣金来制造风力涡轮机零件。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王岐山取消访美行程背后有何玄机，国际足联惊爆丑闻如何影响中国足球梦。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微妙的进展。《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在调查摩根大通银行雇用中共高官子女的过程中，向其索取与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通讯记录。报道认为，尽管调查并不针对王岐山本人，但此举可能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与此同时，海外中文媒体最近广泛报道王岐山原定6月的访美之行已经取消，并对取消的原因做出了种种的解读。那么美国政府调查摩根大通，王岐山为何被牵扯进来？王岐山访美行程取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交易委员会4月底呢向大通摩根发了传票，要求这个银行提供和35名中国政府高官和国企高管的这个通讯记录，而传票上王岐山是排在第一位。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事情？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美国方面的传票要求摩根大通提供跟35名中共高官的通话记录，其中王岐山是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而且他这个报道中呢，《华尔街时报》的报道中说，未必说王岐山本人卷入了不法行为，但是由于王岐山是中共主办反腐的大员、重臣、首席重臣，说这样一个信息呢，对王岐山本人的形象显然是有所损害。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应该是说中共内部王岐山的政敌恐怕给美方提供了内幕消息，说借想借美方之手来这个打击王岐山，也就是说王岐山本人是遭到了党内政敌的暗算，换句话说就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正在国际化。
好，我听听杨建立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调查摩根大通的这个案件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什么现在这个时机来把王岐山这个事情爆出来？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破空猜测的是有道理。就第一，这个来源所有信息的来源首先是来自于这个中国，主要是因为这个权力斗争这个几派，这个王岐山的政敌向美国这个爆料，向美国媒体，向美国的司法部门爆料，才引起这样的调查。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调查又是一个问题？
对，
因为可以说美国政府是掌握着中国领导人、中国高官的资料最多的国家，信息最多的国家，包括他的子女，包括他的存钱，包括他甚至在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和这个腐败状况，这个美国是掌握的是最多的。为什么说在这个时候用？我觉得在什么时候用和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和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最近中美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冲突，可以说美国的外交在那个地方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说美国不排除用其他的领域来想办法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好，高文谦先生，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您对这件事情您是怎么解读的？
我觉得呢，王岐山排在这个美国传票的这个就是涉及王岐山排在他的第一位，我觉得呢，这跟王岐山本身他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曾经是中央央行的副行长，是中国建行的行长，而且还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叫做中国国际金融投资公司的这个董事长，而且他当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的时候呢，又主管金融工作，因此把他排在第一位呢并不奇怪。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但是这个时机呢确实是不同寻常，联系到最近一系列的这事态发展呢，我觉得呢，这里面可能反映了美国现在对华政策的正在做一种全面的调整。那么就是说的话呢，这个就是习近平他上台以后呢， 它这个中美关系呢持续的那个恶化，而美国的话呢，就是船票上写上王岐山的这么一个名字，涉及到王岐山吧，那么势必的话呢，牵动这个中美关系和这个中共党内高层的内斗。那么王岐山呢，他本身呢，他是中共反腐的这个操刀手，人家都很怕的，但是又不敢公然反对。美国现在这么做的话呢，等于是给习王投了一个反对票，那么使得习王的对手呢，可以的话呢，利用这件事情来做文章，那么发起那个反扑。那么呢，实际上王岐山呢，实际上在政治上的话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泼上一种污水，就如同呢郭文贵咬这个胡舒立一样，很多东西是很难完全洗干净的。
对，好，我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这个船票哈，也包括比如说中国的公安部长郭声琨等等，那么您的解读又是怎么样？
当然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船票不是人民日报，它不会按照级别高低来排，级别最高排第一个。王岐山之所以排的第一个，我想主要原因是这个船票是调查中国官员和美国大通摩根银行的私下通信联络。
嗯，
也就是说王岐山确实和大通摩根有很多的私人的或者是电邮或者是电话。
嗯，
那么这种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就王岐山确实可能介入了帮助中国其他的高官他们的亲属子女在摩根大通谋取职位，或者是做某种安排当了说客，就是所谓的请托。
嗯，
王岐山本人未必从中获得什么好处，但是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这个调查其实并不是最近中美关系恶化的产物，它是2013年8月就开始调查了。
对，
第一阶段调查下来，现在看来已经初步掌握一些证据，证明摩根大通银行和中国的高官之间有很多很复杂的联系，所以现在需要了解的是这些通话记录本身能不能显示其中涉及变相行贿，比方讲安排高官子女然后中国给大通银行一些业务。
嗯，
如果那样的话就违反了美国的海外腐败法，所以我觉得和中美之间最近围绕南海问题出现的紧张关系应该没有什么联系。
嗯，好，我想听听破空你的看法，因为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这个王岐山的事情出来跟国内全都有关系，那么也从很大程度上和中美这个关系的这个大背景有关系，那么你觉得这次王岐山被传票第一列为第一，那么会不会像华尔街日报所预测的那样可能会造成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跟中美关系紧张是有关系的，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实际上他是两面作战，对国内党内他是反腐，这本来是对的，是一个正道，但是呢他对外又反美反西方，实际上这就走向了邪道，也就是说两面开战，国内也得罪国外也得罪，实际上他是四面作战，他国内还得罪自由派，镇压自由派，像众叛高于啊，这个起诉朴正强、于世文等等，另外呢他还周边国家也得罪，这个咄咄逼人，这个进行扩张，说他四面开战就是四面受敌，最后是被俘受敌。如果说我们设想他如果只是反腐，他不反西方不反美，同时他跟自由派也算是有一个默契的关系，那么他可能受了更多的支持和援助的力量，比如说美国有可能支持他的反腐和帮助他巩固权力或者实行某种新政，那么周边国家如果他不去冒犯也可能表示一个理解，而自由派极有可能为他唱赞歌，形成官民之间的默契。但是习近平这个人是好大喜功，政治经验不丰富，四面出击，他以为他这个做法在讨好国内左派，他以为国内的左派是共产党的基本盘，是他的这个基本票，说他讨好他，实际上国内的左派极可能是少数，他有可能判断出了形势，所以这样的情况美国非常恼火，包括最近挑起了南海争端，说美国有可能是要给中国当局习王当局颜色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王岐山是受了习近平政策的连累。
嗯，好，杨建林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里面提到哈，除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调查这个事情摩根大通的事情，那么美国的司法部也在调查，那么证券交易所是作为民事，那么司法部是作为刑事案件，也就是说摩根大通和中共高官这个关系已经成为民事刑事双重调查的这个重点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到底涉及的高官到底是什么，就是里面最大的看点，这个案子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 摩根大通银行和中国官员的家庭有关系，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新闻，像这个以前很多媒体也都报道过。这次调查倒是令人非常感到这个震惊，因为什么呢？美国司法部门已经介入。美国司法部门他不会说，哎，我想搞谁了，把谁的名字放上我去调查。
对，
他一定是得到了相当的证据，然后去调查。这就说明呢，王岐山和摩根大通银行之间的这种通信来往，已经不是一般一个中国的主掌金融的官员和他之间的正常的交往了，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为自己获得利益，还是为他的在党内的朋友获得利益，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很容易做的，即使自己获利益，他没有子女也可以用别人顶名代替，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这说明王岐山已经涉及到这个中国官员和摩通大通大通银行之间的不正当的交易了。这个事情如果继续这个曝光的话，会使得习王的反腐在党内都缺少了正当性，可以说坐实了人民的指责。什么指责呢？就是说你是选择性反腐，你是为了政治斗争而反腐，所以坐实了这样的指责。而且这种不正当性，就是这个正当性不存在了以后啊，使得他的反腐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且也说明什么呢？每个人手中，就是党内每个人手中都掌握着能够置别
人
死地的这个核武器，所以呢，这个核大战是不是要打下去，还是走向核平衡？这是一个大家正在考虑的问题。
当然，高鹏先生，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在里面提到王岐山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说呢，他说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王岐山从事了任何不当或者非法的活动哈。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摩根大通的案件里面，已经有些人是被证实是确实为自己的子女或者是亲属游说摩根大通。那么这里面，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简单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我觉得的话呢，就是现在他就提到这个，就是这个部长啊，高某人啊，他的子女本身的话呢，这个叫做高毅吧，这个他本身能力非常弱，哎，但是呢，就是靠人家的官说，那么呢，最后成为了这个要他了。要他之后的话呢，很多地方上呢又做的处理的不当，所以就很不称职。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最突出的这么一个例子。我想再补充一点的呢，就是说呢，刚才说到这个金融腐败呢，这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而这件事情的话呢，这个王岐山在上台以后呢，他本身是出身是那个金融，他是朱镕基的这个两个大弟子之一，另一个是周小川，因此呢，他跟金融界的这个交往是非常深的。他自己虽然没有子女，但是他刚才小农也提到，我同意这个。本来我也想来再进一步深说一下这个话题。他虽然自己没有子女，但是他可以替别人的子女啊官说说情。那么顺水推下舟，在他任职期间相当长，所以呢，我相信的话呢，把他放在那上面，要他的那个这个电邮，这个并不是一个闲来之笔。
好，陈小龙先生。
其实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银行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不是最近的事儿，90年代就开始了，一开始雇佣的是一些比较边缘化的官员的子弟。以后他们越来越，这些银行越来越精明，这所以发展到最后，大批的中国官员的子弟都被这些银行安排雇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和中国官员之间的勾结，去让银行尝到了甜头，官员也尝到了甜头。所以这次只是摩根大通被逮着了，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银行，就摩根大通银行被举报出来，所有的问题就都一查而清，因为还有大批其他的银行也干同样的事儿。
好，那么我们下面再谈一下另外一个跟王岐山有关的消息。我们知道，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有很多消息说呢，王岐山将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哈访问美国。那么现在呢，海外中文媒体普遍报道，王岐山这个此行呢已经取消了。那么有很多的解读外界，那么除了中美关系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以外，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猜测。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你的分析是什么？这次王岐山访美之行不了了之。
我想房企在访美啊，这个被取消或者被推迟啊，有很多种原因。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国内的原因，党内的原因。可以说王岐山的访美被取消，就是他的反腐被取消；他的访美被推迟，就是反腐被推迟。实际上，现在我刚才讲了，由于习近平这种好大喜功、四面出击啊，他这个内外受到了夹击。那内部的对立利益集团、老人政治反扑，大老虎啊，反扑成真。而且啊，受到那个影响的这些官僚啊，也都在反扑。在这样的反扑情况下，习近平、王岐山的形势很不妙。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些反腐啊，都收敛气息，好像是无声无息下来一些大案。那么对外来说，由于跟美国形成了对立，这是个关键。那么他被访美取消，你可以做很多解读，说他是达不成引渡协议啊，或者说无法引渡这个令完成和郭文贵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中美关系已经不好了，双方的高层来往在目前来说陷入一种冷淡状态。因为南海现在刚刚的新闻报道说，中国在南海不仅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个架了人工岛，而且在上面呢设置了火炮，也就摆出了一副战争的架势，就是强行的夺取这个公海的这么一个所处的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空前高压的情况下，王岐山访美也不太可能。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著名的中国法律问题专家孔杰荣，那么纽约大学著名的中国学者，他就认为呢，他说王岐山没有访美是因为他意识到中美之间没有办法就贪官引渡协议达成这个共识，所以王岐山干脆就不来，因为知道没有什么成果。那么您对这种看法，因为这是在美国得到比较普遍报道的一个看法，你对这个看法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解读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觉得一开始王岐山要来美国，大家都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猎狐行动而来，也就是把在逃的腐败官员能够这个引渡回中国，尤其是来美国，因为美国成为最大的这个藏匿这些这个贪官的国家。一开始他们对美国有很高的期望，可能会能认为美国可以配合，但是第一，首先就是一个制度障碍。孔杰荣讲得非常好，我不想再多讲了。这个制度上的差别会造成这个引渡啊的可能性非常小。第二呢，就是王岐山，他知道他来到美国以后有很多的贪官都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因为什么呢？美国他要得到中国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当然他要这个对这些高官做一定的保护，谁送回去谁不送回去，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国家利益
考虑
啊。除了法律层次啊，我先讲法律，然后还有个国家利益的考虑。他感到就是说他来美国的形成的目的是达不成的了，因此他就不能来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本来像破空所讲，这个反腐在国内遇到阻力，就像一个巨轮，它是已经撒气儿了，但美国它的形成又达不到目的，这又等于又扎了一个眼儿。那除了这个以外，也不排除就是王岐山认为自己也被美国司法部门调查，这也形成他个人的一个阻力。再一个就是，两个国家，两国，中美两国，如果在南海问题上继续冲突下去的话，我相信未来有很多的爆料会出来，美国会向中国政府不断的释放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掌握着你领导人的这些信息，我会给你施加压力。
好，我听听高文杰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才大家提到为什么引渡协议很难达成，那么讲到中美之间司法差异哈，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好像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好像美国跟中国的反贪腐美国对于中国的反贪腐行动不是很合作，那么这方面能不能请你跟我们澄清一下这中间的误解，就是说中美哪些方面的司法制度的差异造成，就是说中国说要求这些贪官回来，但是美国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或者是说不是太那么愿意，从体制上来说。
我先回应一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王岐山这个访美为什么会取消。
好的。
我觉得王岐山这个访美呢有很多这个障碍。所谓这个引渡这个令完成和这个郭文贵啊，我觉得那是一个幌子。以王岐山对美国的那个了解，他不会不知道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的这种的严厉。而且的话呢，这个绝不是说你中方提一个人，美国就给你都放人的。
对，
我觉得呢，王岐山的访美的真正的目的呢，是要的话呢，利用他在美国具政商两界具有广泛的这个人脉，来的话呢，说服美国来要理解习近平，不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这个逼得太紧，要给他留定一定空间。另外，在党内斗争中，要支持习近平。那么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就有这么情况。再一个，我想还想再说一点呢，就是说 王岐山这个美国的船票涉及王岐山，这是一件令中国政府非常难堪的这种事情，而不仅事关王岐山，而且呢事关中国政府的整个国家的这个那个脸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宜去的。那么我再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制度，美国的是这个法律制度这种差异。美国呢，它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不允许任何外力来干预司法审判，任何人在审判前呢都是无罪的。
嗯，
而中国呢是党在法律之上，法院宣判说了不算，哎，政法委说了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是不可能的话呢，这个美国按照中国反腐的模式就给这个交人的，哎，即便是王岐山把这个利用他的关系把奥巴马说通了，还有国会的共和党，还有美国独立的这个司法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王岐山取消访美的这个看法。
我刚才正想说的就是高文谦先生讲的这个 impossible 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想王岐山之所以取消访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他出发前做了准备工作不够，不到家。为什么？就算美国联邦政府能把王岐山看作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这个正式的代表，但是美国的司法制度决定了美国各个州的这个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奥巴马也不能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猎狐行动的安排把这些贪官从各个州遣送中国，王岐山就必须一个州一个州去拜见每个州的检察长、法官，问他们你们是否认同我王岐山是中国政法系统的为这个正式代表。这种想法本身现在看来当初有点幼稚了，没有想到美国的司法系统确确实实和中国不同。因为中国刚才文谦讲了，这个中国是党治国家，而美国是法治国家。
嗯，
中国呢是这个美国是以法治国，中国是这个法为党用。
嗯，
而在美国呢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是法律面前因人而异。
好，
这样的巨大的制度差异，使得中美两国之间在不仅仅是不可能签订引渡协议，而且连司法合作也有困难。但是我想说明一点的是，并不等于说没有王岐山访美，中美之间就不能在猎狐行动上面合作。比方讲，今天的最新消息是，温州市的一个区长杨秀珠已经在美国早就被拘留了。
嗯，好的。
美国政府拘留他的理由是此人用假护照进入美国，所以很快就被遣送回去。
嗯，
所以这个猎狐名单上第一号。已经很快要回到中国了。
好的，说到这个猎狐名单的名次哈，我想就是听听陈鹏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呢，就是在王岐山这个访美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呢，当时中国发布了一个所谓红色通缉令，上面列了100名中国贪官的名字，要求从海外遣返的。那么，但是《纽约时报》报道说，实际上这些官员呢，都是一些低层次官员，实际上最大的目标，中国海外贪腐最大的目标并不在这个名单上。那么，我想听听陈鹏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100人的红色通缉令这个名单非常可笑，都是一些小虾小咪，什么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已经被炒了很多年的陈年旧案又拿出来，还引渡了一个叫做什么李秀波的一个江西鄱阳县的一个低级官员从新加坡引渡回去。
嗯，
另外又提了一个什么叫陈伟，说以前的这个什么中信集团的什么一个官员或者国企高管，还提到一个什么中信集团上海一个办事处的某个总经理，都是非常低级别的官员啊，戴学明。所以啊，大人物都不在这个名单上。你比如说新加坡有李鹏的儿子李小勇，敢不敢引渡？那个澳大利亚有那个前电力部长云南省长高岩，敢不敢引渡，对吧？还有在那个加拿大有过去河北省委书记陈维高的儿子，你敢不敢引渡？这些人不仅不被引渡，还逍遥法外，过得非常自在。就陈维高的儿子在加拿大到处资产，每天风光的很，进赌场什么的。刚才提到这个引渡的时候啊，我想起你王岐山的被访问被取消，就据传的是公安部长郭声琨要带他访问美国，像这又形成一个讽刺，因为郭声琨的名字恰恰就在摩根大通这次调查的名单上，其中包括商务部长高虎臣、公安部长郭声琨、中信的央行副行长潘功胜、 还包括了中粮集团的董事长宁高宁，还包括了就是这个中远集团的副总经理申家康等等，甚至包括了中国国资委证券银行保险所有这些跟金融相关的业务的那个全部的高官，几乎所有的高官。而且高虎城虽然说王岐山说不一定不法，但是高虎城明显违法。高虎城给他们写的电子邮件，大通银行说，只要你们能保住我的儿子，留下我的儿子，让我的儿子保住职位，我会给你们提供帮助。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拿国家利益换个人利益，这是另一种腐败，另一种贿赂。也就是说，中共的高官一直在卖国，他们一直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
好，我们还是再回到王岐山在国内和这个美国这个形成这个重点。我们知道王岐山呢，最近一段时间和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有过一次对话。那么他里面提到说，他一方面承认这个执政党自我监督难度很大，但是一方面又提出中国一定要坚持一党专政哈。所以我想听听杨建立，你是怎么解读他这个对话？这个他和这个福山这个对话也是被广泛引用和报道。
这句话实际上是暴露了西王反腐的最根本的矛盾。第一，他们心里非常明白，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法治，这个反腐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还承认，就是党的自我清理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又讲，我们必须党领导下的法治，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以党治法这一条不能改变，这是中国特色。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他已经承认了，我这个反腐肯定是半吊子，走不下去，没办法触及制度的根本。在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说，无官不贪，就是几乎是所有的共产党的官员，包括像习近平、王岐山这样的这个最高层次的官员都是腐败的。如果是真正的反腐，就是真正的反党。就是要制度上解决问题。而现在明摆着就是王岐山就说我要反腐，但是我不制度上解决问题，就显然他们要没有要走到这个反党的那个道路上去，说明这个反腐注定要失败的。今天遇到这么困难，这是可以想象的，完全可以预测的，是注定要失败。
高文天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最近有一些分析哈，尤其是在海外认为习王的这个反腐已经陷入停顿，或者是说呢，高层反腐至少是陷于停顿，已经向中下层转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迹象来说明这个，来证明这一点？
现在有种种的迹象呢，可以看出习王的反腐呢已经走入这死胡同。刚才建立提到的这个王岐山跟那个福山的谈话呢，其中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谈话呢本身就显示了中国反腐陷入一种困境，而且反映了王岐山的内心的矛盾啊，和他个人的这种面临的这种困境啊。那么他这个反腐呢可又能不能听到我讲话？
可以听到。
喂
喂
OK 就是整个这个反腐呢现在是反不下去了，高层反不动，因此呢就矛头向下，总得要给老百姓呢一点那个交代。
我补充一下哈，关于这个王岐山跟福山的谈话我要补充一下
啊，请讲。
这个其实有三个看点，一个看点是头脑，王岐山三个词来形容王岐山：头脑清醒，第二个是实话实说，第三个身不由己。为什么说头脑清醒呢？他跟福山谈话中他讲到，就说执政党的自我监督压力很大，难度很大。他举了医学上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例子，只有一个孤例，就是俄罗斯的医生给自己动阑尾手术，他只有一个孤例，也就是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他暗示一党监督啊，那是非常难，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句话，为什么说他实话实说呢？当福山他们问他能否实行司法独立的时候，他一口就回去说不可能，他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不会这个在中国的特色。他就不像其他官员或者外交部发言人动不动就是大唱高调，我们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我们是独立司法，党和政府是不干预的，如何如何，他是实话实说。另外一点是身不由己。为什么身不由己呢？他既然说了实话，既然他有头脑清醒，但他又不得不按照现行的人治去进行所谓的反腐，所以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者说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这是王岐山的一个个人悲剧。
好，我想听听陈晓。
我跟破空的话呢，破空好像是对这个王岐山呢，这个比较多的从正面的来肯定。我觉得话呢，他这个跟福山的讲话呀，有两点：第一是坚持党天下，第二的话呢，知道反腐呢这个自我净化很难，但是还要一条道走到黑， 我觉得话呢，王岐山他的悲剧呢就在于此。现在的话呢，他如果这样走的话呢，他将来历史上呢，他会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嗯，好，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因为现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很多人认为反腐已经在转向中下层，那么高层已经陷于停滞哈、啊、或者停顿。那么您觉得有没有这方面的迹象，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是很明显的。自《纽约时报》已经反复的多次在几年来报道中国的高层大老虎的种种贪腐的嫌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大老虎全部放走了。那么与此同时，现在中纪委的工作重点变成了强化改造省市区这一级的纪委，希望说让省市区的纪委呢能够在功能上稍微有所改善，不至于成为各级党委的跟屁虫。但是这个做法本身的潜台词就是说，你们也可以像我们中央纪委一样，这个找那么几个人物打一打，让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就行了。回到前面王岐山的话，我倒是读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既然一党专政不能变，而这个自我监督又难度太大，那么王岐山其实有一个潜台词他不好意思说出来的，我也就静静心而已了。
嗯，好，那么如果是当前的反腐陷入障碍，那么过一段时间又会不会突破这个障碍，重新掀起这个打虎的高潮呢？杨建立，你的预见是什么？30秒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高调要继续喊下去，永远是喊下去，反腐反腐永远喊下去，因为腐败永远存在。
对，
而且呢，反腐不仅是现代的领导人，而且是历代皇帝打击自己政敌，在老百姓里边得到民心最好的一个办法。说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来一次，像运动式的，这就是他注定要是运动式的、选择性的、政治斗争式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30秒钟时间。
我想希望反腐啊，他必然还要再宣高潮，如果不然的话，他们就不是成熟的政治家，因为政治上一件事情就不开始，你一旦开始就要进行到底，否则就不要开始，你中途而废啊，那是那个咎由自取，也就是说这个当断不乱反受其乱，给政敌以喘息之机，当他们卷土重来的时候，那么自身可以陷入一种就是自身不保的危险。我就说他们两人如果不再一次找机会寻找机会等待机会反腐的话，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嗯，好，有关王岐山的有相好，对不起，是哪一位高文清先生吗？请讲。
我的看法呢，就是呢8个字：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除非王岐山敢变治本，变治标为治本，否则的话没有出路。
嗯，好的，有关王岐山的这个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国际足联惊爆丑闻对于中国足球梦有何影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5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天是全球足坛最高机构国际足联的主席选举日，足联主席布拉特能否连任成为全球瞩目的新闻。这是因为就在这两天，瑞士和美国联手扫荡国际足联，戏剧性的以腐败罪名逮捕多名足联高官，让全球球迷拍手称快，也让要求布拉特下台的呼声铺天盖地。与此同时，中国首富王健林受布拉特之邀参加这次足联大会，被中国媒体认为是为布拉特连任助阵，并欢呼中国资本将改变世界足坛。那么足球作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为何丑闻不断，屡禁不止？足联丑闻和布拉特能否连任对中国足球有何影响？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普林斯顿的陈小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今天这个足联选举日引起全球的关注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画面上待会儿就会出现这个足联选举的现场画面，如果布拉特当选或者不当选，你认为对于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非常高度关注布拉特是否连任的这个问题。
布拉特现在这个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选举，已经在世界上划出了两大阵营，一个是希望能够清除腐败的， 另外是一批国家是希望借腐败捞好处的。那么中国是属于借腐败捞好处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通过王健林这个万达集团的老板已经开始为中国申办未来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铺路。王健林的做法是花了10亿欧元砸下去购买了这个多年来负责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由这个国际足联专项委托的一家公司的，就是专门经营这个各国电视转播权的委托业务的这家公司，这个公司叫瑞士的盈方公司。现在王健林已经成为这家公司的老板，而这家公司的这个执行长就是现在正在竞选的原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侄子。换句话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布拉特已经通和王健林建立了相当强的利益同盟，所以这次王健林特地被邀请去作为的特殊的嘉宾参加这次会议。但很可惜，这个现在这次出访因为国际足联的丑闻被蒙上了很大的阴影。
嗯，
不管这个布拉特当选还是不当选，我相信这事儿都没完。中国的王健林这笔投资是不是打水漂，现在也说不定。原因是盈方公司很可能就被卷入了腐败，不然的话为什么布拉特要让他侄子去长期控制着公司？同时布拉特自己会不会因为其他人的招供而被供出来，也是靠不住的。
嗯，
所以这两点都会影响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未来的可能。
嗯，我们知道今天是足球主席选举日，而瑞士和美国就是在前两天就逮捕多名足联高官，这个意图显然是要影响这个选举的结果。那么你觉得此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杨建林？
我觉得这个国际足联长期以来是以一个国际非盈利组织的面目出现，
嗯，
实际上做着一个这个赚钱的买卖。
对
啊，这个人聚集的地方，只要是扎堆的地方就有钱可赚。但是世界上的球迷一共是35亿，
嗯，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大赚钱的一个场所。而这个国际足联呢又处在这个赚钱的一个中心枢纽，所以而且这个组织呢受到法律的监控非常少，所以它已经完全腐化而且黑社会化。而这个最近它这个这种腐化影响到美国了，它很多的腐化的交易是在美国国境内做的，利用美国的银行系统，而且美国的足球也刚刚兴起，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足球。这些腐败分子正在策划准备利用这个足联怎么来在美国进行这个搞这个腐化赚钱，
嗯，
这么个计划。所以美国这次采取行动很显然是在这个足联选举之前采取行动，是想影响这次选举，而且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惩治腐败，使足联越来越成为一个透明干净的一个组织。
嗯，
这种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对，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刚才建立讲到是为了影响这次选举，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因素，为了抓人。现在这个各国媒体没有报，但是法国广播公司报了，就是这次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到瑞士去抓人，原因是美国在国际足联里安了卧底，就是前美国足协主席布拉泽因为在美国巨额逃税被税务局抓住了，抓住以后他为了避免坐牢达成了交易条件，愿意充当卧底，所以他在2013年以前连续几年一直在国际足联卧底，把国际足联大量的文件提交给了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那么同时还去窃听了现在现任主席布拉特的和其他各国官员之间的通话。
嗯，
美国政府是在这个情况下掌握了大量证据的。这是我认为他这次之所以选这个时间抓人，是因为他们要抓的人此时此刻都在苏黎世开会。
嗯，好的，
所以很简单，一次就抓完了。
好，高文倩，您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呢是足联的腐败呢，因为它不受任何监管，它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黑金帝国。那么它内部呢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监管的这种机制，譬如说有职业道德委员会，有纪律委员会，但是那是一种自我监督，因此呢不是第三者啊，因此呢它呢是打着名号呢是这个非盈利组织，那么实际上呢它干的这些事情呢又不受那个监督， 因此的话呢，这个呢就是的话，这个国际足联腐败的根本的这种制度原因，就是缺少一种那个制度性的这种那个监督了。这样子我就想到中国的腐败问题。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王岐山讲的话，自我净化很难，中国也是同样的问题。
嗯，
这件事情呢，值得王岐山三思。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确实这个瑞士、美国联手扫荡足联，那么不同国家做出不同的反应，很多国家是拍手欢呼，但是俄罗斯很有意思，是认为美国越过了司法边界，美国没有权利对国际足联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美国这次介入最大的动因是什么？那么而且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您的看法？
这次事件最大的看点其实就是美国介入采取震撼行动，因为根据瑞士的法律，瑞士在2000年才立法对行贿受贿进行那个监管，但是呢，瑞士的法律仍然不适用于非盈利组织，尤其体育项目。说国际足联一直以自己非盈利组织的身份自居，逃过任何的这种，因为它的总部在那个瑞士苏黎世，那逃过这个法律的监管，那么内部也没有什么监管，它就是没有独立的监管，就跟一党专政是一样的，不透明。那么这次美国而且其他国家都知道他们有那些行贿受贿腐败行为，但是其他国家不敢管，那么还是最终有最大的法治大国美国挺身而出，出手阻击，那么一举逮捕了这个国际足联这些高官。被逮捕的七个高官，其中两名是现任的足联副主席，其他是各地区的或者国家的一些那个足联主席。所以这个行动很大，而且涉及到的逮捕了七个，涉及了总共是14个。虽然没有逮捕现任的主席和前任的主席，但是他们显然是重大的嫌疑。说美国这个行为，为什么美国可以采取行动？因为美国的理由是，国际足联的行为很多是在美国准备和策划的。
嗯，
他们的腐败跟美国有关，因为他们通过美国的银行来支付。说美国有权监管，实际上很多国家有权监管，不敢管。至于俄罗斯的发言，普京今天有个发言说美国越界好像是这个司法越界管了别人的事情。普京说这个话还是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是俄罗斯极可能就是跟国际足联行贿的一个大国，因为在这个最近几年的主办权上从都是那个民主指数越来越低的国家，什么一会儿是南非、巴西，下一届2018年是俄罗斯，再下一届是这个叫做卡塔尔、
嗯。
那么俄罗斯极可能用钱买下了2018年的那个所谓的世界杯足球的这个主办权，他用钱买下了。如果这个事情冲击下去，极可能让他的主办权受到审核而丧失他的主办权。说普京跳出来不仅仅是反美，而且为他自己的丑行做辩护。
嗯，建立，你刚才好像要补充一下美国方面的。
没有，我是很同意这个破空要讲的。使我想起来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我们知道也是个每个国家都有，只要是成员国就有投票权的那么个国家。
嗯，
而足联之所以能够腐败也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有209个这个成员可以投票，
一国一票，
基本上都是一国一票的形式。不管这个国家球踢得怎么样，不管它腐败不腐败，不管它是独裁不是独裁国家，在联合国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联合国这个数年来都有这个改革的呼声，其中一个就是说你的投票权要和你不代表自己的人民要有连接上，这个一直没有做成。之所以这个联合国出现那么大问题和这个体制有很大的关系，足联也是一样。我每年都要去联合国人权这个委员会，就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边有很多都是独裁国家里边是成员，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一起投票，这个193个国家投票，而这个像中国这种国家可以买通这些亚非拉的小国为他投票，这占多数，他就可以在这个人权委员会里做成员国。
嗯，
所以这个足联之所以腐败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像一些腐败国家，他希望足联是腐败的、不透明的，然后他得到他的利益。王健林这次去，当然他也希望这个腐败继续下去，这样他可以帮助习近平完成他的这个足球三梦其中的一梦，也就是主办权问题。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那么建立，你刚才说到的，我想也回答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布拉特身上有非常大的贪腐嫌疑，他作为一个总管国际足联10多年近20年的一个人，一直有贪腐的这个传闻，而且这次是全面的，全世界很多国家要求他辞职，可是他总是能够连任。而且这一次预计今天的这个选举，大家还是觉得布拉特，中国的媒体已经做出预告，就是布拉特很可能还会连任。那么高文先生，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呢，确实呢，现在是两大阵营的那个对垒。
嗯，
具体讲呢，这个欧洲足联那么是呢 要求的话呢，推迟选举，把这个腐败问题查清楚之后，然后的话呢，再做出选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对。
但是呢，亚洲足联那么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要投这个布拉特的票，而中国的话呢，就是亚洲足联最大的后台老板。那么刚才破空讲到这个王健林。这个王健林讲的中国资本如果一旦进入国际足联的话，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话说的呢不错，但是呢不是正能量，是负能量。那么就像的话呢，中国的公司这个走到哪儿就把腐败带到哪儿，那么话呢，中国的资本，王健林这种所谓这种私人资本，实际上是有国家在那儿给他背书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只能使得国际足联更加腐败。
嗯，好，陈小龙先生，我们也知道这次国际足联这个丑闻爆发以后，刚才我们提到俄罗斯的态度很耐人寻味哈。那么中国的媒体报道我也很关注，就是看出来中国媒体虽然承认布拉特有很多的这个争议，但是呢一直没有对他这个争议的原因做出一定的这个分析。那么我们都知道这肯定是跟贪腐有关系，而且官媒甚至分析说呢，这次王健林去接受布拉特之邀请接受本次足联大会呢，实际上呢就是为布拉特助阵，而且还欢呼中国资本呢会对足联的规则和申办世界杯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中国官媒这种如此高调的报道王健林之行，你是怎么看的？你怎么解读？
实际上中国官媒对这次王健林去苏黎世参加国际足联这个大会的这个举动做了完全在鼓掌。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中国很希望布拉特别掉下来，是为他助阵，同时也是为中国自己将来铺平道路。刚才前面我提到了中国已经和布拉特建立了很深的利益关系，所以现在等于是王健林和布拉特的侄子两个人加上布拉特，他们三个人一伙就把国际足联这棵摇钱树抱在怀里了。那么其他各国之所以在看王布拉特的眼色，拍王健林的马屁，原因就是这个电视转播收入还有转播时段是要由这个公司来分配的，也就是王健林的公司在控制。同时国际足联布拉特这个主席是通过给各个国家的这个足协返还一部分电视转播收入来换取他们对布拉特个人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越穷的国家越支持布拉特，因为那些国家的委员们拿个三五万美元换一张票，他们觉得挺值的。也就是说，这个阵营腐败的阵营和是非有非常明确的关系。
好，
西方民主国家是强调道德标准，而很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见钱眼开，一钱铺路。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提出这个中国足球梦这个说法，那么中国政府呢也在今年3月通过了所谓的足球改革总方案，总体方案。那么现在中国以后足球发展有这个国家体制和强大的这个资金作为后援哈，那么你觉得你如何预见未来中国对于国际足坛的影响？像高文健先生刚才提到一些可能的影响，那么中国媒体自己也说中国将改变世界足坛。
中国网友已经有一句话叫人傻钱多，就是讲中国足球这个状况，就中国足球的水平是稀烂，非常差，在世界属于末流。但是现在中国财大气粗有钱，因此他们在王健林这一次这个中国首富亚洲首富王健林赴这个瑞士去参加这个世界足联大会的时候，首个被邀请的中国企业家，而且中国的媒体铺天盖地的都说啊，这个资金的运作影响国际足联，要加深这个中国的位置。你说尽管中国足球稀烂，但是中国的钱却能买通足联，而且中国看穿了一个事实，就知道国际足联的结构跟一党专政的结构很相像，都是自我监督，不受外界监督。比如国际足联有一个叫道德委员会，中共有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都置于最高领导人的监控之下。就道德委员会受这个这个主席布拉特的控制，而当他的竞争对手要跟他竞争的时候，指控他有腐败，反而要道德委员会去调查他的竞争对手，让他竞争对手出局，就跟中共的权力斗争非常相似。那么中国确实习近平有足球梦，他有三个梦，他一个梦是中国打进世界杯中国队，第二个足球梦是说中国主办世界杯，第三个是说中国获得世界杯。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系列可笑的现象，其中可笑的就是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主抓足球，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 体宽心胖，身宽体胖，然后呢，这个从来没打过足球，懂不懂足球我都怀疑，是不是能给大家秀一脚、秀一腿，能不能打足球，究竟懂多少，居然去主抓足球，这本来就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一个事情。说加上中国企图用资金运作来这个左右这个国际足联，我想这次国际足联的丑闻大曝光，恐怕对中国的足球梦才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可能会让那个习近平的这个足球梦心那个梦碎。
嗯，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中国这个评论这个王健林到是足联大会哈，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中国虽然在竞技层面现在还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但是在主办世界杯这个上面，他们认为中国具有非常大的竞争力。但是我们知道，在国际赛事的主办权问题上，有很多贪腐丑闻，包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当时也是国际奥委会有很多的丑闻传闻。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王健林啊，以前是玩过足球的，那是在大连玩，陪着薄熙来玩。
是的，
薄熙来出事以后，他就不再玩了。现在那个习近平想玩，所以习近平提出来这个足球三梦，所以他又玩起来了。
嗯，
这很显然是往上送啊，
对，
送这个投其所好。那这个习近平有三梦，啊，一个是打进世界杯。一个呢是主办世界杯，最后是获得世界杯。我想王健林的钱还是倾这个中国之力，我想前第一个梦和第三个梦是不在掌控之中的，能不能打进，能不能获得这个世界杯。但是第二个他觉得很有把握，运用这个我们这个用资金的办法，运用我们这个申办这个奥运会的这一些经验
套路，
那一定会拿到申办权的。所以这次呢，布拉特如果当选，如果国际足联继续腐败下去，中国还真有可能通过王健林还有其他的运作，实现习近平的足球三梦的其中一梦。但话说到这儿了，我这真是希望啊，这个有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国际组织能够对中国申奥期间萨马兰奇执掌下的国际奥委会的腐败进行这个查一下子，里边的腐败的这个事实恐怕非常令人惊讶。
嗯，我们知道刚才你说这个布拉特即使当选的话，可能中国，因为中国实际上现在看得出来已经跟国际足联的关系经营了一段时间，如果布拉特落选，那么中国经营的这个砸的钱就白花了。但是目前看来布拉特当选的这个可能性还是很高。
但
即使如此，美国也说了不会就此罢休。
我从我看的资料来讲，我不认为布拉特是这个无辜的。如果抓了这么多人继续追查下去，我相信有些证据会指向他。我认为即使他这次当选，他的日子未来也不好过。
嗯，实际上大家也是在问。
补充一句，
请讲
啊，
陈伯公先生。
那个布拉特不仅不是什么无辜，不仅不是无辜啊，他简直是腐败剧毒啊！这个人从来就在腐败。在17年前他竞选主席的时候，他就用有20个职位，那个他用50000块买一张那个选票，总共花了100万买下了这个主席位置。通在中途呢，他有这个竞选联，每4年竞选联是每次都是这个通过买票的方式，这个已经被无数的东西所证明。而他的各国制造的丑闻，像在南非制造的丑闻耸动啊，南非他们为了建一个体育场，本来应该是8000万，结果弄了4亿。结果南非有一个当地的议长就提出这个指控一名官员跟商人有不法行为，结果议长居然被谋杀、被暗杀，而跟这个案子有关的4个人都被谋杀，至今成了无头案，而被指控的官员逍遥法外。而南非他们赚了35亿，南非一分文不得，为什么一分都世界足联赚35亿，巴西世界足联赚40亿，当地人分文不得，为什么呢？通过一个免税手段，然后把钱全部落入这个足联的高官的腰包，或者跟当地官员这个腰包。说这个足联主席本来就是腐败的，而且前任主席阿维兰热也是腐败透顶。这个巴西人，他把他的侄子叫做什么特谢拉进来，现在他那个侄子在巴西一出场就被民众起哄说滚出去滚出去，因为都知道他是腐败分子、腐败巨头，但他居然还在继续在巴西这种主办权上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说国际足联的腐败是由来已久，从头上腐败的根子完全是制度问题。如果他不改变监管、自我监管，不这个进行国际这个监督，我认为国际足联彻底改造，像联合国那样彻底改造，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进入，使他改造成为受外部监督的这么一个机制，才有可能杜绝腐败。
嗯，好，高文金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这个谁呀、啊？这个习近平啊，他是一个球迷了。
嗯，
哎，他呢，他有他的足球梦。这个足球梦呢，也可以解释为呢，就是他的中国梦。这个问题呢，现在问题在哪儿呢？现在中国的问题呢，这个成堆啊。这个经济全面下滑，但是呢，这个三中全会各种改革的这个决定呢，贯彻不下去。但是他
但是他专门呢把这个足球改革在三月份提出来，而且还指定政局委员刘延东来那个主管，这个东西呢就有点滑稽，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哎，另外的话呢，这一点我跟破空的看法不完全一样，就是说呢，让由刘延东这种人来抓这个抓足球啊，本身还是的话呢，当年共产党或者是苏联东欧所有这些国家这个举国的这么一种体制下的这么一种做法，并不是足球运动本身的这么一个规律。因此的话呢，这种情况搞下去的话呢，只能够是所有的这种的情况啊，这个就是归根结底呢，还是一个这种做法，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就是为党争光的一个面子工程。
我插一句啊，我真的很担心刘延东最后被迫害致死，因为这他是政治局委员，前面有个政治局委员主管过体育的是贺龙元帅，这后人的结局是被迫害致死。如果这个刘延东把中国足球抓不上去的话，恐怕在某种程度上精神上会被迫害致死。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足联的这些种种的腐败，但是从体制上大家也提到要改革足联或者是要为足联换位的这个难度哈。那么你觉得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足联这个事情抓到自己手上，而且一定司法部还誓言要把这个事情坚持清楚，而且一直要到国际足坛成为一个干净之地为止，你觉得美国在中间的利益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在中间并没有利益，美国是在主持司法正义。因为这个案子我前面提到过，最早这个被举报人就是原来的国际足联的执委，美国前足协的主席，叫做 Blasio。他本来是在个人逃税情况下被发现，然后向政府主动充当了这个卧底的。那么他把全部材料交到美国来以后，美国才发现这里国际足联的大量贪腐活动其实就在美国国土上发生。对美国政府而言，如果他视而不见，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了，就违背了美国的立国宗旨。所以我觉得美国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完全是正当和正常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美国这个做法本身需要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协作。现在瑞士是已经参与调查，瑞士调查这个进展一直不大，这次还是借着美国要求抓人引渡，瑞士才趁机把国际足联的办公室给抄了。由此可见国际足联的势力够大，瑞士这个东道主国家都惹不起他。
好的，
那么现在将来这个美国的调查会不会遇到其他的那些腐败国家或者腐败足联的抵制，现在我们不知道。
我想提一个跟中国相关的问题，对不起陈晓农先生，我们时间不多，我想问一下杨建立先生一个问题。因为这次美国指控这些足联的官员用的是海外反腐败法，那么他里面提到说因为这些阴谋有的是在美国国土上进行，而且用了美国的银行比如说来汇钱等等，如果用这个标准的话，实际上对于中国很多贪官，海外贪官也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由美国方面指控。你是否未来预见到美国也采用相同的方式，这个海外反腐败法会不会扩大到中国官员身上？
那当然会。刚才讲王岐山的这问题已经讲到了，美国是掌控中国高官包括领导人的信息最多的，包括他们的银行存款资金这个各种情况是最多的一个国家，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根据这个美国的情况来决定。所以当然这个在采取任何行动，他一定有法律依据，他肯定会使用这个法律来采取他的行动，只不过是这个是哪一天的问题。
陈博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个美国的法律还有很多国家的法律其实都对跨国腐败是有监管作用的，就是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它逐渐会变成全球的腐败问题，就好像这次王健林要去跟这个国际足联所谓的合作一样，用金钱来合作一样，所以通过国际监管的方式完全可以制约。我想美国会采取越来越多这样的方式。不过我想说了，今天那个足联的选举有可能布拉特再次连任，因为除了欧洲45票会反对他以外，实际上是非洲和亚洲这个其他拉美 席票啊，都可能支持他。如果布拉特再次当选连任的话，那对世界来说是个令人痛心的事情。国际足联继续这样腐败下去啊，将对让这个最大的足球运动啊蒙羞，而且让世界杯蒙尘。但是我想，国际足联这样的腐败现象也不会持续太久。我想，像美国这样挺身而出的这样的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多，制止这种腐败行为。但这样的腐败行为也会针对中国的贪官污吏。
所以这个布拉特当选，就像这个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一样，就这样的一个这个侵害人权的国家能成为一个成员，让人感到非常这个悲观，一个讽刺。但是布拉特当选，他一个是靠他这个内部的选举，但是他毕竟还涉及到司法问题。他不像一个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他没有一个司法问题。
对，
他作为个人，他涉及到司法问题，因此我认为美国的行动只是刚刚开始。我不认为布拉特可以这个安全着陆。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金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另外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欢迎您使用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